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9年12月10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表示，美国与中国在敲定贸易协议方面进展良好，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输美商品征收新关税的时间越来越近。美中两国目前正在就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进行磋商，主要是在缓和双方长期的贸易争端，但是两国是否能在近期达成一项协议目前还不清楚。如果没有进展，华盛顿原定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的新关税将于12月15号生效。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上个星期五表示，双方正在进行紧张的谈判，特朗普将对进口关税做出最终的决定。此轮关税将涉及中国制造的手机、笔记本电脑、玩具和服装。中国称希望能够尽快同美国达成一项贸易协议。中国商务部助理部长任洪斌星期一对媒体表示，中国希望尽快取得各方都满意的谈判和磋商结果。美国驻中国大使馆12月10号发表声明，呼吁中国政府立即停止对人权卫士及其家人的拘押以及骚扰，并且允许外国及国内非政府组织注册和自由有效的活动。声明还指出，中国签署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并且承诺要保护该宣言所列出的权利，但是近期的揭露令人质疑北京对这些非常基本权利的承诺。声明说，我们对中国政府非法关押律师、记者和公民社会领袖依然感到严重的忧虑。据维权网报道，多名中国维权人士9号晚上准备前往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参加国际人权日活动，却遭到警方的拘押。其中，维权人士王和英在使馆入口处被警员检查证件时带上警车离去，被关押的维权律师余文生的妻子许燕也被警方限制在家，不许出门。香港零售管理协会星期一表示，未来6个月，香港可能有超过10%的零售商倒闭，主要原因是社会动荡令游客望而止步。这个协会对其会员进行调查之后称，在香港大约6.4万家零售企业中，大约有7000家表示将被迫在未来6个月内关闭。调查数据显示，自6月社会出现动荡以来，大约97%的受访者曾录得亏损，其中30%的企业表示要在未来6个月内被迫裁员，平均裁员10%，总计裁员超过5600人。香港政府已经承诺提供总计250亿港元，大约32亿美元的经济支持，但这是否足以帮助零售商渡过难关，仍有待观察。美国国务院东亚事务局、澳大利亚、新西兰与太平洋事务副主任斯潘迪星期一表示，在9月中，基里巴斯及所罗门群岛与台湾断交，转而承认中国之后，美国正在密切注意几个南太平洋台湾邦交国的动态。此外，一个可能成为世界上最新国家，最近才针对脱离巴布亚新几内亚举行独立公投的布干维尔独立之后的外交立场也必须注意。斯潘迪还表示，美国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以及国务院亚太驻青史达伟都在公开演说中一再强调，台湾有能力对其邦交国、邻国及国际社会做出积极贡献。台湾总统蔡英文10号出席第14届亚洲民主人权奖颁奖典礼之后，接受媒体询问时表示，香港正在发生的事情让台湾人民警觉，要更加的珍惜自由民主，并用更大的力量来保护。台湾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质疑蔡英文把香港当成换取选票的工具。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简讯，感谢收听。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我是Mike。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没问题，今天我们要聊聊随大溜。
All the restaurants started to offer healthy food items. McDonald's felt they needed to follow suit.
看看美国办公室的着装标准。
I think neckties cut off blood circulation. I'm much more in favor of a relaxed workplace environment.
他要告诉你怎么说，能说会道。
Oh, you mean good at negotiating? Dear audience, you don't have to look anywhere else.
啊，就你？ 你不是刚才还问我怎么跟领导谈涨工资吗？
Hey, don't give out my secret.
好了好了，不开玩笑了。我们言归正传，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Donor. Donor is spelled D-O-N-O-R, donor.
Donor 是捐赠者的意思。
Mitt Romney's campaign offered some supporters the opportunity to fly with the candidate on his charter plane as a donor prize.
罗姆尼竞选团队说，某些支持者可以乘坐罗姆尼的专机作为对竞选捐赠者的奖励。在美国，
More than 100 million Americans are registered organ donors, but it's not enough to keep up with the demand.
16
states offer tax incentives to organ donors, but a recent study found that these sweeteners aren't working.
美国有16个州对器官捐赠者提供税收方面的优惠，但最近有研究发现，这些鼓励机制没有作用。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Donor, donor, donor.
哇，美国总统候选人为了竞选，真是不惜血本呀！I
would totally want to ride in Romney's charter plane.
That's for sure, but you got to be a major donor for that to happen.
Yeah, I will leave that task for rich folks. 不过话说回来，你的涨工资任务进行的怎么样啦？
Oh, that. I mean, I think I should ask, but I don't think I'm the most persuasive guy. I always hesitate before going into Sasha's office.
我就知道。所以啊，今天我特地挑了一集《美语怎么说》来教教你怎么变得能说会道。赶快来听吧。美语怎么说？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琼艳要问的，能说会道。
Hey, Chengyan, I heard there was a riot in your office.
Riot? 哈哈，没那么严重啦。其实啊，就是我们这些小白领一块找经理谈判，要求涨工资。Ah,
and did you get the raise?
Yes, I didn't expect management to give in. 不过我们的谈判代表是一个特别能说会道的人，我估计经理是被他砍晕了。对了，在美语中要怎么形容一个人能说会道呢？
You can say someone has a silver tongue or someone is silver-tongued. It means a person can clearly and effectively express himself and convince other people.
I see. So thanks to my silver-tongued coworker, we got the raise.
Congratulations!
其实仔细想想，这次也不全是因为这个同事能说会道。经理以前老说大家工作努力，应该涨工资，可都是光说不练，所以他这次也自觉理亏。
So he'd been paying you lip service.
Pay lip service? Lip 不是嘴唇吗? 我知道了, pay lip service 就是用空话安抚别人，对吗?
That's right. Managers at your company must have said how much they appreciated all your hard work, but if they're really impressed by what you've done, they should have given you a raise already. Their insincere appreciation is lip service.
没错，以前经理还老说公司财政紧张，所以大家都应该支持公司，暂时不要涨工资。可我听说啊，他自己的工资涨得可带劲了。
That is a textbook example of talk the talk but not walk the walk. 说一套，做一套。太气人了。If
they talk the talk, they should walk the walk. 怎么能搞双重标准呢？
Well, I'm just happy you guys got what you wanted. You should be proud of yourselves.
今天我们学了形容一个人能说会道用 silver tongue 说空话是 pay lip service 说一套做一套是 talk the talk, but not walk the walk.
Yeah, I have this friend back home who works in the banking industry. One time, he got a speeding ticket from a policeman, but ended up selling the policeman a savings account at his bank. Now that is a silver tongue, dude.
真是，我觉得那些在银行里工作的人都是这样，个个都能把死的说成活的。
Isn't this how the financial crisis started?
Exactly. Plus, since the banking industry is very profitable, a lot of people were trying to follow suit and get rich.
啊，也没那么夸张吧。不过呢，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好的词儿 ,follow suit。咱们来听听今天的 words and idioms, 学学这个习惯用语要怎么用。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89讲，我是小北。
我是 Dan。
今天中午我忽然想吃麦当劳，由于好久没去了，我看到他们的菜单时候倒有些吃惊呢。我印象里麦当劳都是一些不健康的快餐，但是现在那里多了全麦麦片、水果片、沙拉等等选择。这种改变呢，可以用一个习惯用语来形容，那就是
follow suit。 Follow is spelled F-O-L-L-O-W and suit S-U-I-T suit follow suit。
大家都知道follow 是跟随的意思，而 suit 可以指扑克牌四种花色里的任意一种。两个词连起来 follow suit 跟着出同样的花色，引申为效仿跟着做。就像上面的例子里，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餐厅纷纷推出健康的低卡路里菜单，就连麦当劳都没落下。
All the restaurants started to offer healthy food itemsMcDonald's felt they needed to follow suit.
在下面的例子里，我们要讲讲 Casual Friday 的来历，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Who wants to have to wear formal business clothes every day? For many employees, Friday is when you can dress casually. You might even be allowed to wear jeans. It seems the trend began in California in the late 1990s. Before long, workplaces throughout the U.S. copied the practice.Other countries have been following suit ever since.
这段话是说，谁想每天都穿正装上班呢？对很多人来说，星期五就是能穿便装的日子，或许你还能穿牛仔裤呢。这个潮流似乎是90年代末从加利福尼亚州兴起的。不久，美国各地的公司都开始实行这种做法，其他国家也纷纷效仿。这个 Casual Friday 就是星期五便装日，谁都不希望每天西服革履的。由于燃油价格的上涨，美国的西南航空公司最近宣布，往返机票价格上涨$4-$10。业内观察人士说，其他航空公司很有可能会 follow suit， 跟着涨价。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Who wants to have to wear formal business clothes every day? For many employees...Friday is when you can dress casually. You might even be allowed to wear jeans. It seems the trend began in California in the late 1990s. Before long, workplaces throughout the U.S. copied the practice. Other countries have been following suit ever since.
人身攻击在美国社会是一件绝对不被接受的事。在下面的例子中，咱们要去看看一个广播主持人重伤别人之后，给他自己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
The radio entertainer made a habit of making rude comments. Perhaps that's why his talk show was so popular. But when he insulted a woman repeatedly on the air, people from across the country complained loudly. Before long, one of his advertisers withdrew its support. Then another followed suit.Soon the majority had done the same, leaving the show with few sponsors.
这段话是说，这名广播节目主持人一贯以言辞犀利著称，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的谈话节目那么受欢迎。不过，当他多次在节目中对一名女士出口不逊后，很多地方的听众都表示不满。没过多久，他的一个广告商就不再支持他了，随后另一个也撤走了对节目的赞助。很快，大多数广告商都选择退出，整个节目没剩几个赞助人了。不久前，美国著名的体育频道 ESPN 就解雇了一名员工，原因就是他使用了侮辱性的语言来形容冉冉升起的亚裔篮球明星林书豪。这确切说明，言论自由是要在有框架内的自由，并不是毫无限制的随便乱说。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The radio entertainer made a habit of making rude comments. Perhaps that's why his show was so popular. But when he insulted a woman repeatedly on the air, people from across the country complained loudly. Before long, one of his advertisers withdrew its support. Then another followed suit. Soon, the majority had done the same, leaving the show with few sponsors.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follow suit， 意思是效仿、照做。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小北，
我是 Dan，
谢谢各位的收听。
哦，原来 Casual Friday 是在加州兴起的。加州人民的风格啊，确实很随性。我记得原来在加州上学，毕业的时候，校长穿着 flip-flop 人字拖就来给我们颁学位了。这也许就是加州风吧。
That definitely sounds like it. I guess in public schools, there's usually no strict dress code, but things change when you come into the workplace.
Exactly. 特别是 DC, 一上地铁一片黑蓝灰，每个人都穿西装。
Yeah, we are lucky that we don't have to wear business formal in our office.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the management team is talking about proper dress code in the company. Let's go and take a look.
礼节美语。
公司高层开会，老板 Frank 建议规定着装标准，不能太随便。
Good morning, everyone. Thanks for being on time.
Good morning, Frank.
We've got a whole bunch of topics to go over today, but let's start with a simple one. Our company's dress code.
We have a dress code?
Well, if we didn't have one before, I'm instituting one starting now.
What exactly does this mean?
公司老板 Frank 说，首先讨论着装要求。
Dress code.
Gary 觉得奇怪，不知道公司什么时候有了 dress code. Frank 表示，以前没有没关系。
I'm instituting one starting now.
就从现在开始定。
I've become concerned that we are getting a bit too casual. I was walking through the office the other day, and some people were wearing shorts and t-shirts. I don't think that is appropriate office wear.
It's true. Our standards have been going down. It used to be that we wore casual clothes only on Fridays, but these days it seems we do it almost every day.
Frank 原来是看到员工穿得太随便。
A bit too casual.
T 恤衫、短裤，什么都有，不合适上班穿。另外一位女主管 Penny 认为，着装标准是有些下降。原来只有星期五不用穿得太正式，也就是常说的
casual Friday.
可如今大家每天都穿得很随便。
But Frank, don't you think maybe this isn't such a big issue? I mean, why does it matter what we're wearing? I think productivity is more important.
Actually, I agree with you, Gary. Productivity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But I think what we wear is linked to productivity.
In what way are they linked?
Police officers wear uniforms, right? It's a symbol to both them and the public that they are serious about what they do.
Gary 觉得穿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工作效率。
Productivity.
Frank 却认为穿着跟效率之间也有密切的联系，比如警察穿制服就是一个象征。
A symbol.
告诉自己也告诉大众，他们觉得自己的工作很重要。
You're the boss, Frank, so of course it's your call. But I have to say, I am not so keen on this idea. I think neckties cut off blood circulation. I'm much more in favor of a relaxed workplace environment.
And for some companies, a relaxed atmosphere might work. At Google, they let you bring your dog to work. But we are a serious financial company with an image to uphold.
Frank 的工作态度论并没有说服 Gary, 他表示
You're the boss, it's your call.
你是老板,你说了算,但我还是主张有一个轻松的工作环境。
I'm in favor of a relaxed workplace environment.
Frank 看来已经拿定主意,说轻松的工作环境只适合某些公司,但他们是一家严谨的金融公司。
With an image to uphold.
要保持公司形象。新的 dress code 是什么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原来公司经理 Frank 觉得公司的 dress code 着装标准太过随意。作为一家严谨的金融公司 ，they have an image to uphold， 要保持公司形象。而且他认为 ，what we wear is linked to productivity， 穿着与效率有密切的关系。So what do you think, Mike？
I definitely agree with this manager. That's why I dress up for work every day. I feel like when you are in business casual, you feel more like you are working. While in a t-shirt, you're just chilling.
Yeah, I guess what you wear is linked to productivity for certain people. 不过像我这种自制力这么强的人，穿什么都效率很高嘛。
Right. But seriously, almost everyone judges by what they see on the outside.
Yep. Beauty is skin deep, but first impressions...do make a difference. 我们接着来听听老板 Frank 能不能说服大家吧。
礼节美语。
公司高层开会，老板 Frank 建议严格员工的着装标准，穿得不能太随便。公司主管 Penny 说
I'm inclined to agree with Frank. You know that old saying, don't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Well, almost everyone does judge by what they see on the outside. I think we do need to present a more professional image.
Some of the ladies may also have to tone down their attire as well. Clothes that are too revealing are not appropriate either.
What exactly is acceptable and what is not?
俗话说,
don't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人不可貌相。可实际上, Penny 表示几乎所有人都难免以貌取人。
Judge by what they see on the outside.
因此公司需要树立专业形象。Frank 又说女员工穿着也要
Tone down.
收敛一些不能过于暴露。
Revealing. R-E-V-E-A-L-I-N-G. Revealing.
是暴露的意思。那到底什么样才符合标准呢?
Well, for the men, it's pretty simple.They should wear a button-down shirt with a collar, and preferably a tie as well. Jeans are not acceptable.
And for the women, I'd say professional-looking skirts or dresses that go down to at least the knee are acceptable. And blouses or shirts should not show too much skin.
And, of course, no sandals or flip-flops. Shorts are never acceptable.
Do you think members of the board should try to dress especially well?
Yes, I do.We ar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ompany, and we need to be a good example. I'd say the men should try to wear a full business suit when possible.
男人简单，无非是衬衫领带，不穿牛仔。女人则要穿职业女装，裙子过膝，上衣不能太露。一个字
，professional looking，
看上去要职业化。另外，凉鞋、拖鞋和短裤是万万不能穿的。Frank 还说。理事会成员代表公司要以身作则，穿得更正式。
Can we still have casual Fridays?
Sure, Gary. Let's keep that tradition, but casual can't be too casual. I'd say jeans are okay on Fridays, but no t-shirts. Polo shirts or short-sleeve sports shirts are okay.
So I guess we're going to need to send out a memo with these new guidelines. Some people aren't going to be very happy about this.
Actually, I kind of enjoy getting dressed up. It's fun.
And I guess I'll get used to the new rules. I do look pretty good in a suit.
Frank 同意保留星期五随意着装的传统，但是不能穿得太过分。牛仔裤可以穿，带领子的马球衫
Polo shirts
和短袖衬衣可以穿，但是没有领子的 T 恤衫还是不行。Gary 最后无可奈何地说
I guess I'll get used to the new rules.
我想我会慢慢习惯新规矩的。老板 Frank 说，男士应当穿 a button-down shirt with a collar and a tie, 衬衫领带。女士应当穿 dresses that go down to at least the knee, 及膝裙。总之一个字 professional looking, 看起来要职业化。
See, Younglin, you should be taking some notes from this episode and start to dress up for work.
I repeat, for really smart people, it doesn't matter what they wear. It's all about the brain. Thank you.
I think someone may be getting a little too self-confident.
开玩笑，开玩笑。好了，听众朋友们，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学个词儿，一起来听吧。
Learn a word. Undocumented. Undocumented is spelled U-N-D-O-C-U-M-E-N-T-E-D. Undocumented.
Undocumented, 形容词没有合法证件的。
Mitt Romney riled Latino voters early this year when he said self-deportation is the best way to deal with the millions of undocumented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罗姆尼今年年初时说，自我驱逐是解决美国数以百万计非法移民的最好办法，而这种说法激怒了拉美裔选民。与此同时，奥巴马六月宣布新的政策。
Under President Obama's new policy, undocumented students can avoid deportation if they meet certain requirements.
根据奥巴马的新政策，没有合法身份的在校学生只要符合特定条件，就可以避免被驱逐出境的命运。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undocumented, undocumented, undocumented.
Whoops, Younglin, you're not an undocumented immigrant, are you?
Well, yes, I am. Whoops, now you know my deepest secret, which means I can't let you leave.
Ooh.
好了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Turn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dot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表示， 美国与中国在敲定贸易协议方面进展良好。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输美商品征收新关税的时间越来越近。美中两国目前正在就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进行磋商，主要是在缓和双方长期的贸易争端。但是，两国是否能够在近期达成一项协议，目前还不清楚。如果没有进展，华盛顿原定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的新关税将于12月15号生效。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上个星期五表示，双方正在进行紧张的谈判，特朗普将对进口关税做出最终的决定。此轮关税将涉及中国制造的手机、笔记本电脑、玩具和服装。中国称希望能够尽快跟美国达成一项贸易协议。中国商务部助理部长任洪斌星期一对媒体表示，中国希望尽快取得各方都满意的谈判和磋商结果。美国驻中国大使馆10号发表声明，呼吁中国政府立即停止对人权卫士及其家人的拘押以及骚扰，并且允许外国及国内非政府组织注册和自由有效的活动。声明还指出，中国签署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并且承诺要保护这个宣言所列出的权利，但是近期的揭露令人质疑北京对这些非常基本权利的承诺。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声明说，我们对中国政府非法关押律师、记者和公民社会领袖依然感到严重的忧虑。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大使布兰斯塔德在中文的声明中指出，过去一年来，使馆一直深为担忧的是中国在信息自由及表达和结社自由方面情况有所恶化。香港零售管理协会星期一表示，未来六个月香港可能有超过10%的零售商倒闭，主要原因是社会动荡令游客望而止步。这个协会对其会员进行调查之后称，在香港大约6.4万家零售企业中，大约有7000家表示将被迫在未来六个月内关闭。这项调查结果说明，在数月的社会动荡之后，香港零售商的前景堪忧。香港通常是中国大陆游客的首选购物目的地。官方数据显示，十月香港的零售额较2018年同期下降25%，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大跌幅。同期游客数下降了43.7%，极大的影响了商场和餐馆。香港政府已经承诺提供总计250亿港元，大约是32亿美元的经济支持，但这是否足以帮助零售商渡过难关仍有待观察。美国国务院东亚事务局澳大利亚、新西兰与太平洋事务副主任斯潘迪星期一表示，在九月中，基里巴斯及所罗门群岛与台湾断交转而承认中国之后，美国正在密切注意几个南太平洋台湾邦交国的动态。此外，一个可能成为世界上最新的国家最近才针对脱离巴布亚新几内亚举行独立公投的布干维尔独立之后的外交立场也必须注意。斯潘迪还表示，美国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及国务院亚太驻青史达伟都在公开演讲中一再强调，台湾有能力对其邦交国、邻国及国际社会做出积极贡献。台湾总统蔡英文10号出席第14届亚洲民主人权奖颁奖典礼之后，接受媒体询问表示，香港正在发生的事情让台湾人民警觉，要更加珍惜自由民主，并用更大的力量来保护。台湾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质疑蔡英文把香港当成换取选票的工具。与此同时，香港浸会大学学生会长方仲贤也批评民进党用港人的鲜血换选票。对此，蔡英文回应指出，他不觉得利用香港人来选举对于香港人走上街头争取民主，民进党始终保持支持的态度。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简讯，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2月9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香港市民星期天举行的国际人权日大游行具有重要的指标性意义，几大重要看点引发观察人士的密切关注。星期天的大游行的这个主题呢，定为五大诉求缺一不可，追究警报，捍卫人权，标志着持续了半年之久的香港抗争诉求并没有降低。这次游行四个月来首次获得警方不反对通知书，游行过程虽伴有零星的警民冲突，但是大体和平有序，为近期香港抗争之罕见。主办方宣布大约80万人参加游行，略低于外界的预期，或显示民意对抗争的热情有所降低。那么何礼飞重返抗争舞台算不算强势回归？勇武派遇重挫会不会就此退场？香港抗争持续了半年整，该不该收场？我们今天呢就邀请专家跟大家一道探讨这些问题。在香港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讨论的是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前副召集人梁颖敏。梁女士您好。
你好。
也是在香港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硕明。纪先生您好。
你好许波。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我们说昨天的这个香港大游行具有指标意义，那么首先呢我觉得就在于它呢是标志着这个何礼飞运动重返抗争舞台。在反送中运动持续整整半年之际，港人的诉求仍然没有改变，并且还向纵深发展。那么首先我就来请教香港的梁颖敏女士啊，您曾经参与组织了几次大游行，那么您对这一次港人周日的这个大游行的意义有什么评论啊？
从六月到现在大概我做了大概5次的游行吧。但是我作为民政的前副召集人，在我任内大概有10多次的游行。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这过去这6个月来的大游行都得到很多民众的参与这样。
好的，那么港府和北京呢一直在期盼这场运动呢会自生自灭，我们看到运动已经6个月了，指望呢这么持久的运动会让许多港人逐渐厌烦。那么运动中勇武派以暴易暴的这个场景会让何礼飞畏缩这个退却，可是现在看来呢，我们看到何礼飞好像似乎并没有退却反而就像有些媒体说呢正在强势回归。那么我来请教香港纪硕明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其实我记得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那个政府呢一直希望这场运动可以最后以民意逆转来最后收场。但是我觉得我们曾经把2014年和今年的两场这个群众运动做过比较，因为这个两场的群众运动让这个出来抗争的民众认为他们的这个目标，他们所受的这个政府给他们的压力是不一样的。2014年是因为追求民主，这个民主在香港本来就没占什么重要的位置，而今天主要是香港民众觉得自己的自由受损，就是原来有的也要被剥夺，所以这个民意呢，我们觉得一直没有退却，一直没有这个逆转。反修例这个大概是这个修例风波是半年多以来啊，始终我们觉得这个民意一直在。你就看，就是最近这几个月，就是在这个被政府认为暴力行为那个日益越来越烈的情况下， 明报有几次委托中大传播和民意调查中心的这几次的民意调查，都反映出有接近80%的民意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有接近70%的这个市民是不信任警方。
嗯，
所以你就是到区议会的选举，60%这个选票是投了这个泛民，是反政府的，这个就看得出这一路以来民意没有逆转。
嗯，
那么这个就是实际上是政府一直是在做了一些误判。徐波，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季先生呢，他说民意没有逆转，但是我们观察到抗争形势似乎出现了这个转变。以前呢，前四个月一共6个月啊，前四个月呢，我们看到呢，何李飞的这个声音呢，好像被这个淹没在什么呢？勇武派抗争的这个喧嚣之下了。所以我来请教，我就着刚才这个季先生的这个说的话呢，我来再问一下这个我们的梁女士，你有人说这一次大游行呢，最重要的一个意义是何李飞强势回归，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其实在我们这六个月的抗争当中，其实何李飞跟勇武其实是一直并行的，但是过去因为从8月到现在，我们民政或者是其他的何李飞的举办游行的团体，其实一直在申请这个游行的不反对通知书，但是警方都反对了，所以就我们来说，因为我们很难确保那个民众来参加的时候不能够安全，或者是不能够保护他们不被逮捕，所以其实很多很多这样的何李飞的游行都因为这个原因呢很难化灰。但是我们就是何李飞在这个抗争当中仍然是希望能持不同的方法，包括从经济啊，包括国际游说啊，这些的不同的方法去维持支持我们这场的运动，所以可能在电视上，可能在报道上，那个在过去几个月当中，勇武派的抗争其实很多，但是其实我们无论是何李飞或者是勇武，都在不同的岗位上去支持这场运动。我觉得因为那个区议会选举，那个民主派在议席上大胜，所以呢，这个香港特区政府跟香港警察还有北京政府，其实他们都要重新衡量着他们对于这场运动的策略。所以我觉得那个民政近次可以成功的申请那个不反对通知书，其实也有当中的那个意义在。所以我们未来我相信我们不同的组织也会持续着申请那个和平的游行，希望能够继续被批准。
好的，
这样。
那么现在呢，我给大家选读一些网评来回应我们两位专家的这个评论。首先是贾许，他说港人抗争至今所获得的经验和国际社会的支持，都有效保证了以后的抗议活动。如今在大陆万马齐喑的这个环境里呢，被压迫者连呼喊的声音都几乎没用，是他们没有勇气吗？不是，是勇气太少，少得可怜。再看港人，要是不继续为双普选抗争，以后还会有机会吗？所以何李飞与激进只有愤怒程度之分，没有本质的差别。刘华奎罗克说，香港人继续努力，如果你们放弃抗争，等待你们的将是被中共政权无情的碾压，就如同大陆人民现在所遭受的苦难。如果大陆人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不怕牺牲，勇敢抗争，中共政权也不会维持到现在。这与大陆人愚昧落后的思想意识有关。大陆人民的现状是香港人的前车之鉴，向往自由。中国人的尊严呢，都被中共独裁政府剥夺了，自信更不用说，连中共都没有自信，不能接受任何批评，把中国搞得像大监狱，到处是监控，他们害怕，不自信。好，我们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说这一次这个香港大游行呢，是一次何李飞的回归， 但是这个回归呢，这个问题其中也有值得观察的这个看点。有人就看到说，这一次大游行发生在美国，通过香港立法和区域会选举抗争，这个抗争者大获全胜之后，因此外界对这一次活动有很高的预期。那么有人对游行人士没有达到百万而感到错愕。我来请教梁女士，您怎么看民阵宣布的这80万人这个人数？为什么这个数字会低于外界的普遍预期呢？
我觉得因为我们之前有百万游行，也有200万人的游行，如果是从我们昨天的人数去跟那个200万人比，当然是会很失望。但是最重要的其实是过去这6个月以来，其实我们有很多事发生，包括很多的警报的发生。我们在9月的时候有办过一个集会，就是纪念那个5周年雨伞运动的那个集会。其实那个在这个集会当中其实是一直和平的，但是警方都无理的忽然就发射这个催泪弹啊，以暴力去驱散人权。我们被迫要缩短我们本来的那个情绪。所以呢，有这些几次这样的经历以后，其实有很多人可能会担心如果我们和平了出来，警方会不会又在无理的去透过暴力去驱散人群呢？所以我们在这次的运动当昨天的那场游行当中，其实我们已经少了见到一架大肆一起出来扶老魁幼的出来游行的情况，但是不代表他们已经不支持那个运动，而是反映着其实民众有这个担心。有这个担心的情况之下，也有80万人上街，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成绩。还有就是说，不要忘记我们刚刚才过去的区议会选举当中，大概有170万人18岁以上的人有140万投了民主派，这个是最最最好的一个指标，就是说我们运动没有失去支持，我们这场运动的支持还是很高的。如果我们还加上我们下一批的年轻人的支持，你可以想象那个数字有多大。
好的，那么民阵的召集人岑子杰呢，他在游行结束之后的记者会上就表示说，主办方不预计参加游行的人数。他说参加人游行人数呢，比以往这个百万呢200万游行人数要少，那是因为通知的这个不及时不广泛，许多人因此而不知道。那么我来请教季先生，您怎么看主办方的解释？您先前对这次大游行的规模你有什么预期？
我的预期是不会超过100万。因为现在80万参与游行示威的人数在香港历史上应该已经不算少了。而且呢，这个刚刚是这个区域会选举啊，泛民的议员得票数是160多万，那么现在80万基本上就是一半，对吧？你如果这么计算的话，另一半短期内就流失了吗？那是不可能。那么很多呢，我是觉得是一个阶段以后目标的达到以后呢，更多的是观望一下。那么选民呢，可能已经认为用自己的选票教训了政府，羞辱了建制派。那么加上半年多的运动，也需要作业修正。那么所以呢，再有这样如此的正事，我觉得不是因为很多民众不知道而没有参加，偏中间的这个反政府的支持者可能会觉得是要休息一下，修身养息一下，等待时机再看政府那个出什么招，那么最后才来决定怎么来做。那么实际上我是觉得这一次从这个区议会选举泛民的这个大胜，再到有80万的这个民众的这个再走上街头，实际上是在向政府一再的展示民意最大，就最后要看政府怎么向前了。
好的，那么这一次大游行的另外一个重要看点呢，是它的 合理非的属性和特点。我们看到经历了前面几次大游行，特别是两次超过百万人的大游行之后呢，在过去四个月时间里啊，合理非抗争者似乎把抗争舞台让给了勇武者，勇武者或暴力抗争成为抗争的主角。可能那、我们这样外界的观察呢，不一定呢符合我们两位嘉宾的这个你们在香港的实地观察，但是的确给外人呢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那我来请教梁女士，为什么何礼飞此前就把香港抗争的舞台拱手让给了勇武派，沉寂了四个月之久呢？
诚如我之前所说呢，那个何礼飞其实一直都有在这场运动当中付出这个努力，但是因为我们没办法去合法的游行，所以没办法很大的在街头上发挥。但是譬如说在经济上或者是在国际上的游说工作当中，我们也是很努力的。但是现在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因为那个勇武派呢，在之前特别是在理工大学的一场抗争当中呢，有很多人都被逮捕，有很多人受伤。我觉得我们整场运动，不只是香港的运动，还有每一个运动当中，其实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知道，无论是何礼飞或者是勇武，那个何礼飞跟勇武都不是那个目标，而是我们的一个手段。我们每场运动其实都应该要不断的去反省，不断的去评估，怎样才能把这场运动有效的持续的走下去。所以我们在过去特别是在理工大学的一个抗争当中，有很多人逮捕，有很多人受伤，那我们未来怎样走下去才能持续着我们这场运动的力量，而不让我们特别是年轻的一辈去继续被警报所害呢？我们一定要持续的思考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有170多万人出来投票，我们有200万人曾经上过街头，我们怎样去把这个能量有效的走下去，这样是我们这场运动最大的一场我们需要思考的一点。
好的，那么在我们请教这个季先生之前呢，我想接一个电话，因为我们这是国际长途电话，不想让湖南的黄先生在线上等的时间过长。好，湖南黄先生您可以讲了。
你好，
你好，
我来自湖南。我说这个香港这个问题是社会的进步，是他们争取民主自由，这是好事。但是在我们场内的很多人99%不会当场的，还误以为是香港人吃饱了饭没吃饭找事啊，或者怎么样啊。我感觉这一点感觉寒蒙在鼓里，这个感觉很遗憾。好多我们身边的人，我不这样跟他们聊天啊，都是说香港人搞事啊，吃饱了好日子不过啊，或者怎么样啊，他不明白真相，不会当场，这个真的好，真的搞得好遗憾，感觉。
好的，我们谢谢湖南的这位黄先生，但是对不起啊，说实在的，我没有太听清楚湖南黄先生说的是什么，不知道我们两位嘉宾听清楚了没有啊？这样，我呢先请教我们香港的季先生下面的这个问题，然后季先生，如果您听清楚了湖南黄先生的这个说的话，您可以简单的回应他一下好吗？啊，我要向季先生请教的问题是，这次何礼飞与勇武不割席。刚才我们梁女士讲到这个问题，就是这一次运动呢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说呢，何礼飞与勇武不是目的，只是不同的手段。所以何礼飞与勇武不割席是这一次香港抗争的一个突出特点。所谓兄弟爬山各自努力，有人说他们分工不同，但是目标一致。我来请教季先生，目前勇武派遇到挫折啊，开始呢有人说走向衰落，这和这个何礼飞呢，我们看到 大游行，东山再起。那么他们之间是什么一个关系？是角色互换，彼此掩护呢？还是民意看到勇武争啊，勇武派抗争行不通了，要与他们割席了呢？
其实我观察到啊，一直以来何李飞跟激进的勇武之间啊，既不割席，也不混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特点，不仅仅是不割席，还有他也不混淆，是香港支持运动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目标一致，各做各的，却互相支持，但是有一点又绝不跨越红线，是如此的清晰的分工，又有默契的互相支援。你比如说在中文大学、理工大学勇武被包围的时候，警民冲突激烈，警车都被汽油弹点燃，但是我看到火光照耀那些学生年轻的脸，那些家长为自己孩子担忧向警察下跪，这些刺激性的画面并没有让政府失分，但没有让并没有让反政府者失分，对吧？那么这个时候代表何李飞的民政，他在民众当中很有号召性，我没有看到民政号召香港民众再去包围警察来救学生，这个反倒是避免了更大规模的冲突，结果都是在为反抗政府者加分。所以昨天你看区议会选举后的首次有组织的游行是何李飞的一个场，但是我看到游行队伍当中有蒙面的勇武者，我还看到这些勇武者呢，有的人手上是拿着雨伞的，昨天是这个天气是没有必要拿雨伞的，他拿着雨伞参与这个游行，其实是在做游行后的准备，对吧？那个因为这个游行是合法的，那么有的人看到铜锣湾当初是有防暴警察在布防的，而且还有现场抓人，所以勇武者在铜锣湾、在中环都组起了他们的队形，也有看到是现场直接就买雨伞，那个大量的雨伞这个排队在传递，那么这都表明呢勇武的激进者是存在，那是存在的，那个只是在不同的场合下没有出现，而且昨天是国际人权日，那么警方批准是到游行是到10点结束，那么10点是你没有理由去驱散的嘛，对吧？所以昨天基本上到10点人基本上都开始散去了，所以我是觉得昨天警方也好，示威游行者也好，勇武派也好，双方都表示了克制，所以这个并不是说谁让了谁，谁占了谁，现在是在做一些调节。其实我身在香港，我都觉得何李飞大量的何李飞的声音和一些勇武者都实际还存在着。许波，
好的，那么现在呢，时间还剩下最后半分钟的时间，我们还有一位这个听众等候在我们电话线上，我们现在就接他一下电话，是广东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这样，我就非常这个赞赏那个香港的民政呢组织这半年来的组织这些游行，我非常佩服他们。这我这里特别要强调一下的，就是说我这个勇武派，我觉得我们这个何李飞才是最有力量的，勇武派呢，我觉得是实际上是给这场运动的一个负面的一个。
好的，
一个效果，你倒去。
好的，我们谢谢
这个烧。
好的，谢谢广东的张先生，对不起啊，时间到了。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梁英明女士和季硕明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美国涉疆法案奏效，中国称在教育营学员已全部结业。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